我最近在服侍一些，我都是服侍年轻的一些姊妹嘛哈，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不知道我服侍的有些方法对不对哈，比如说有个肠胃不好的一个姊妹，那么她需要我有时候她住在我离我家很近嘛。那他需要有时候午餐呢，他不想自己做饭，那么他肠胃不好呢，我就帮他做饭了。那么还有一个姊妹呢，她很苦恼自己长得太胖了，那她自己一个人呢，她就那个瘦不下来，那我就陪着她一起做这个监督她做一个减肥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姐妹。他也因为想要进入婚姻，但一直迟迟的没有进入婚姻。然后呢，我就在当然就是说在属灵方面也是有帮助他哈。然后呢，我就建议这个姊妹就是说去掉脸上的一些去那个去医美，就是说去掉脸上的一些痘印，因为她脸上有好多好多的痘印。我觉得他形象不好，有可能会影响到他那个拍拖或者怎么样找男朋友，所以我就建议他，我说我陪你去做一些这一方面的一些治疗，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
为什么你会问对不对呢？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因为我觉得去做美容啊，这些会不会太俗世了一点，或者会不会我们作为一个服侍的人员带他去做这些事情？
好，那我有个问题是，像这些想法是由他们表达需要，然后你去陪他们，还是说你帮他们想的法子？
像那个肠胃不好的那个姊妹，她就是说她自己也会做饭，但就是说她肠胃不好呢，她就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做一顿合理的饮食。那我就主动的提出，我说那我离你那么近，我可以给你那个做饭，刚好我也给孩子做饭嘛，我就顺带给你做便当，那么做了现在大概有20几天了。他几乎都会来，然后呢，那个减肥的姊妹呢，她就说那个哦，我也是主动的，我说那我就陪你一起吧，然后呢，还有那个脸上长满痘痘的那个姊妹呢，她倒是没有说那个让我陪她，但呢，她也是忧虑自己，就是说没有找到男朋友嘛。他就觉得在自己身上检讨，就是说我是什么原因呢？然后呢，他也跟另外，他其实身材挺好的一个姊妹，他就觉得薇姐，我要不要再减肥呀？我说你不需要减肥了，我说你的身材很好了，我说你有可能还有一点点脸上的疙瘩痘太多了，我说这个痘印太多了，我说你要不要去一下？我就给他这个建议，然后呢，他说我一个人呢，我也不想去。那我说，那我陪你去吧，就这样。
OK，好，等于说这三位呢都有你主动的一个动机在那里，他们没有要求，你可以这样讲吗？他们没有
对
期待
对
要求就 OK，
对，
好。
没有说特别的要求我去做，
我想你基本上你的恩赐是帮助者，你很有怜悯的心，很有那种同情的心哈，就是对他们的问题你很陪伴他们哈。那么到现在为止，你心里面对这些做的事情，你的心里面的，我不能讲说只有感受哈。到现在陪伴这一段时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对，你今天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推敲的深一点有没有什么就觉得会有失望呢？还是说会有时候会有累了？有没有这些呢？
累肯定还是会有的，比如说给那个姊妹做饭，其实是有累的，但呢，我考虑到她呢，因为她前段时间就很焦虑嘛，所以自己担心自己有胃癌， 所以呢，今天刚刚做了胃镜，然后确诊自己没事儿，那么他现在还属于那个修复期。但我也跟他说，我说那个露易姐也会累，我说你现在没什么事儿吧？我说我大概还要再给你，我再帮你那个做一个星期，等你身体恢复好了，我就那个停止啊做这个
你说
事儿了。
这个是一个特长、特殊时期的事情的需要，对不对？
对，但我做完了，我是有疲劳，但我做完了还是蛮高兴的，能够在他需要的时候帮助到他。然后呢，还有一个姊妹，她减肥还真的瘦下去一点了，我还蛮高兴的，整个形象也变化了。
感谢
这个
主，
我，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做美容的，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带她去做？因为这个做其实蛮花钱的，我就是在纠结这个事儿。
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对不起，我需要了解一下整个情况哈。你的弟兄对你做这些有没有意见？
他对我服饰这些倒是没有太大的意见，但他关于比如说带他去美容院这件事情，他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们作为牧者的话，你鼓励别人去做医美，似乎也不是说，如果这个次数或者频繁了以后，会不会产生一个不好不良的一个影响？
OK，好，我们用刚才那句话哈，人活着不是依靠食物，而是单依靠食物哈。他们这些问题都是很具体、很实际的需要。好，那通常呢，我们服侍人的时候，这个比较有帮助人怜悯心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呢，是跟人是很可以贴近的。好，但是。那我要再问你一个问题好了，那你这个当中有没有机会让他在你的陪伴下面更靠近神呢？
有的，因为
好
那个
的，
姊妹她有时候软弱的时候就来我家吃饭，吃完饭我就为她祷告，然后呢也是，她就更深的就说去依靠上帝，也会更深的跟我们产生更深的连接嘛，也更愿意参加更多的，比如说团契啊、聚会
是，
啊，会参加的次数也会更喜乐，应该是说更喜乐了，
是的，感谢主。好，那这样好不好？我给你在这个阶段的建议哈，我建议你这样子哈，你继续做你心里面认为你甘心去做的事情，好。然后一方面，就像你在问我一样，你把这个祷告跟神去交通，你说神啊，除了这些。因为你主要是服侍神，你要记得这件事情，你是在服侍神，而是坐在神所爱的这些他所爱的孩子的身上。好，那你就问他说，你让我知道有没有什么我还可以，因为这些终究都会过去，胖啊瘦啊，漂亮不漂亮啊，或者是他的胃癌这个呢，他身体怎么样呢？终究我们要服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向是在永恒的，对不对？好，但是它是分不开的，我们不要把它分到哦，因为这个事情呢跟永恒没关系，所以我这个跟你无干，不能这样讲，因为你要知道哈，一个人被造就、被灵里面的服侍要有各种恩赐，不是只有一种恩赐，但是你的恩赐呢，常常是一个前面最好的一个接触人的一个恩赐，这个我就没有，我就要学习啊，我们是要一起服侍的，所以呢。通常我们一方面因着我们这种恩赐，然后神，当你服侍，你是在服侍神，然后你也靠着神的能力在做，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不是委屈自己在做，是我们很享受神的能跟我们在一起做工。我每次到中国去，我就觉得说，哎呀，他们就问我说辛苦哈，我说不辛苦，因为看着神做工很喜乐哦。就是有时候因为中国的情况跟美国还是不一样，在美国的话。人的工作跟神的工作看不太出来哈，常常会把它想说哦，因为学问啊，因为专业啊，哦，因为才能啊。那在中国的时候，神的工作非常的清楚，好，所以呢，在那里呢，我常常享受到说我在服侍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好，付出怎么样，看到神一工作，我心里面就安慰了，就觉得好像神认可了，哈。那其实你也享受到神对你的认可，你看到那个效果哈。那但是记得。我们的焦点是放在永恒的， 如果他有这些好，然后他们依赖着你，这个要小心了，这个就要小心了哈。如果他们依赖的是你，他们到一个地步变成靠的是你的话，那这个我们就要有一点在成长，我们服侍人要在成长。好，我曾经以前有一个在我这边的，那个时候是唯一一个中国的一个孩子，所以很宝贝啊，又是我的合场上面来的哈，从中国来的，很宝贝啊。然后他就叫我师母，师母妈妈，他这样叫我的哈，没有人叫我妈妈，只有他那个时候他叫我妈妈哈。那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用这种关系服侍的了哈，所以我不太会喜欢说我干儿子啦什么，我没有那些。但是呢，当他叫的时候，我就容许他叫。好，虽然我对他对别人是一样的，但是呢，他就叫我师母妈妈。然后当他从这里毕业要去念他的硕士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让他可以适应的。后来我跟神认罪，我说神啊，我让这个孩子依赖我，真的是我抢夺了神的荣耀。所以那次呢，神对我有一个更新，然后我就又有一个新的一个重新在服侍的时候呢，就是心里面是一个很纯洁的一个心，就是服侍神，然后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好，所以这一点我不是说你现在是这样，我没有这样讲，但是我认为说你现在就把这样的一个心思，你这个问题就拿来问神，他会指导你，他会帮助你，然后以后你就可以帮助那些服侍的人。但是基本上一个人要被服侍起来的话，不是只有一种恩赐，一定要有各种恩赐在一起，所以我们很需要肢体一起啊，我们需要肢体彼此。好，所以就更不要说相排斥啦，或者就相批评，就更不要这样讲了。我们在服侍一个一个果子出来哈，要圣灵在里面，第一个一定要合一，对不对？圣灵合而为一的心，那个保守，那个第一个我们合起来一起服侍。所以我刚才问到是你的弟兄，弟兄是你的头哈，那你也常常可以跟他讲说，诶，你有没有觉得我怎么样做？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一个彼此一起彼此提醒的地方哈。所以你的问的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是或不是好或不好，但是我认为说神给你的机会，然后你用你的恩赐去做之后呢，他们要引向永恒的。
好，
谈到这个美貌，哎，等一下，谈到，对，我怕我忘记，对不起，我先抢一下。谈到这个美容的问题哈，我从我的信仰的里面的基本概念是这样子。对于神所给我的，原来给我的，从我父母亲给我的，就是我，就是最好的，不管它是丑是美，哈，原本的啦，哈。所以呢，我因为我原本的来感谢神。我再讲一个见证哈，有一个在云南那边的一个同工，一个姊妹，她先生是负责做农事的。他是负责牧会的，他的教会有200多个人。他做了一个见证，他是刚才那个谁讲的那个，他们要去那边刚才谁我忘记了哈，就是那里有一些少数民族哈。那么这些少数民族呢，他是其中的一个，然后呢，他嫁的先生是另外一个族的，那另外一个族的男人是很凶野的，他们常常会很霸道的。就去婚外情啊，或者是会霸占人家的妻子什么那些的哈。那么他身为一个传道人，在这个村子里面做传道人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就感谢神让我长得很丑，好让我可以专心的没有挂虑的服侍神，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些男人很容易侵犯女性，如果他长得太漂亮的话，还能让他在讲台上讲道，能让他在好好平安无事的在那里牧会吗？所以他为这一点感谢神。所以基本上我个人的直接的那个，我就觉得说我就原本就是这样，那我们就他需要接纳他原本的形象。那当然如果那个是出于他的身体有问题，那些表面上出来，如果是身体的问题可以改善的，中医啊改善体质啊那个的话，那我觉得要尽量去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表象呢是跟我们的五脏有关系嘛，我想中国人都很了解这一点。那个的话是为了身体的缘故要去做， 那么如果是美容方面啊，这个方面呢，可能你身为传道人的话，你也要给对方一个很正确的从圣经里面来的啊一个美的观念。圣经的美是什么？圣经的美等于圣洁，
嗯，
圣洁的美丽在神的眼中，什么叫做美？就是圣洁。
嗯，
啊，好呀，好，你请讲，你继续讲。对不起，我抢了你的话。
没有关系，嗯，他只是脸上长了，本来长了很多青春痘嘛，长了青春痘以后，
哦、
那个痘子，痘子消了以后，它里面留了很多的印子，印子消不下去。
哦嗯，
消不下去呢，我就觉得这个印子呢，整个影响他的整个形象。
嗯
啊，那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去一下，会有可能会更好一点，是这个意思。因为他用中医调理不好。
嗯嗯 ，OK， 有调理过的。
那痘印一直消不下去。
嗯哼嗯，我懂我懂，你在帮他想办法解决了，我了解哈。
对。
那谈到钱的事情，是他自己的钱吗？
对对对，他自己。
OK， 他也愿意这样做，是不是？
嗯，因为我们还没去，是这个礼拜六约了医生。
哦、
嗯，我现在就是在纠结我带他去是对的吗？嗯，
嗯
嗯对，就
是。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吗？还是刚信主？
嗯，成熟的，成熟。
成熟基督徒哈，好，那谈到用钱好了哈，谈这个钱哈，那我要用这样一个很比较直接跟严厉的标准来看哈。当我们要花一个钱的时候，我们也想一下，我给神的奉献有那么愿意吗？有那么多吗？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啊，就是啊、我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话，那我对神也是要有奉献的、啊。你谈到钱嘛，对不对？会不会花太多钱呢、啊？哈、
嗯
啊，那事实上，我们是所有我们的拥有的，不管是钱、时间、健康，都是管家。我们是身为一个管家，我们怎么管理神给我们的这些？那我觉得。他要去问神、啊、有时候神很慷慨哦，给我们多余的，让我们用一些我们没有想到可以用的，我有这种体验、啊、但是基本上我们是神的给我们所有拥有的东西的管家。
嗯，
我想你会认同这一点是不是、啊、
嗯，是
呀，包括你的精力，你给他们的一些你奉献的时间精力，包括你也要用钱去买这些东西给他们，这些都是为神管的。
嗯，
我们不是主人。
嗯，好的，
好吗？好，
嗯，我真的
是。当我们听到师傅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纪念他，为他祷告。要服侍的话，真的需要很多智慧，需要很多智慧。
嗯嗯，其实我在服侍他们的时候，我也是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我觉得，因为他们有时候做见证的时候，经常会提到我，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做见证不能再反复的提到我，我说这样子把人引到我的面前，我说是不对的，我说要把大家都引到神的面前才是正确的。嗯，
我想那是很自然的，就像刚才大家都很就是看到妈咪。就讲到妈咪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有没有？那是自然的，那没有关系、
嗯、
那没有关系，那不是你刻意，但是问题是你怎么样帮助他们更除了对你的一个关系，更要紧的是跟神的关系，那个是你的目标，即使他们现在做不到，但是那是你的目标。对于你说法、
嗯、
你不用在意，你的心里面归荣耀给神就好了，你不用在意。Yeah,
但我
觉得你不要说你不用讲这种话、不是要这样子，因为他们心里面真的是这种感恩啊。哈哈，
嗯，这样的吗？但我觉得还是不好，我觉得我躲了神的荣耀一样，我觉得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不要这样子说。
uh-huh, 那他们真的很感恩啊，对你真的很感恩啊，但是你可以至于说要不要怎么样吧，让他们以后呢更感谢神的话，就是因为感谢神而由你来陪他们的话，那这一点就是可能你要用心跟努力的帮助他们。
嗯嗯 嗯,
嗯，
对，所以我每次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是是、
嗯、
是 是, 是，
嗯，好的，谢谢师母，嗯
啊，希望可以给你一点想法 idea， 哈哈，
嗯嗯嗯，对我在关于带这个姊妹去这个。做脸这个事情上，我还是要再祷告一下，因为做别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没有那么多的纠结。 唯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有点纠结在里面。我对吗？我觉得给教会带来一个好的方向吗？我会不会带错了？这个方向有点带错。
还有一点的话，可能你在服事的时候也要开始有人跟你同工，不是只有你自己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了，但是我就想说这样的话可以分担你的一些担子啦，或者也可以教他们学习，训练他们学习。服事的话有两个，一个是恩赐要一起服事，按着个人恩赐；第二个的话，我们要有肢体的彼此的服事。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当初就派两个人出去，哈哈。
那我在生活当中，我们好像都是一对一的，都是一对一。他有事就找我，找我我就那个跟他，给予他帮助，就这
啊
样。
哈哈啊。
但在教会里的话，我们各个事项都会有一些不同人员来服侍。这属于私底下的那种服侍吧，
比较
因
有
为
关系
就
的
是。
哈，个别的，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教会人不是很多，不是很大嘛，所以大家关系都是很密切的这些人，就是这波年轻人都是我，就是我就感觉自己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照顾。
是的，呀，像母羊带小羊一样呀，
对对对，
呀呀，
是。
是的，那个呵护哈，那个想把巴不得他们赶快长大哈。比如说像你做饭给那个人吃，应该有别人可以分担吧？好像这样啊，也会分散到，不要让他们感觉一直都感觉好像都是你对他们好而已。这也如果我们有这种，
因为他的小区跟我的小区就是
很
几
近，
分钟的路程，然后跟别人都很远了。暂时他们还帮不上忙。
是的。
好的，没有关系。
好的，
我自己，他今天晚上来我家的时候，我也跟他说了，我表达了我自己的一些困扰。我说那个，我有时候也会软弱，我有时候也不会想做饭啊。但我说，如果你能够强壮起来的时候呢，我说我就终止了这一项的服侍
哈
啊。
哈哈，是，那你看怎么样？
他也在考虑当中。
我觉得你这样子好像还要很刻意的去做哈，就有的人很能做哈，我就不行。那我如果我认为有必要我来做，那我很愿意去做，即使做的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干嘛哈，那我认为那个更宝贝。好，那个对于容易做的人一下就两三下就好了。那对于我的话，不能做还愿意去做，我觉得这个很宝贝的，哈哈呀，就好像寡妇的两个权一样，我是这样的。我不是说你做饭跟我一样，
感谢主吧，我这做饭还可以，
那你
可
比
以，
我行，但是服侍
感
神
谢
的
主。
话，不管用什么方法去服侍神、服侍人，我觉得都很喜乐了，都是甘心跟喜乐。
对，我也觉得是甘心乐意很重要。其实我前段时间有一点疲劳，人不舒服，我自己有疲劳的时候，我也会，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焦虑，应该是有点焦虑。我想着，哎，我这么持续的这样子服下，因为他没有想终止的意思，所以呢，我就会有点焦虑。本来我想，做一个星期就好了吧。可是他完全没有终止的意思呢，我就会有一点点焦虑。但呢，今天我就敞开跟他说，我说那个，如果在这个星期结束以后呢，我就说我终止这个服侍了，因为我觉得我也需要休息啊，我就会跟他明说了。
对于我这个恩赐的人呢，哈，我的恩赐比较没有像你那种帮助者啦，或者是连续那种方面哈。对我的恩赐，我就很容易这样讲说，我们宁可教他打鱼，然后不要打一辈子鱼给他吃，让他可以
对
独
对
立。
对，是，他其实是一个很会做饭的人，只是他这段时间呢陷入了那种焦虑当中，一直以为自己，
对，然后也会自怜，有时候也会自怜，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其他的姐妹有这种经验哈，帮助人这方面的经验，然后要分享的有没有？或许我们当中也有人会可以分享说你怎么样有没有这方面类似这方面的不管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都是可以学习。
师母啊，
是，请讲，顾妈妈。
我分享刚才你说的，就是梦想跟大卫做的诗，针对的你讲讲章。你说大卫的诗是靠近理性呢，还是感性感受？我觉得大卫是个非常有才华，我一点点知道这个人的脑啊，左脑是管理性的，右脑是管这个感受，就是感情，
知觉呀。
哎，那我觉得这个David 的这个诗呢，真的是左脑右脑
跳来跳去
平衡的作品。哎，
他
还有一个很丰富的想象力，又有很细腻的感情，他会对那个自然界观察得很详细，他又会在这个律法中去找很多智慧啊，所以我觉得他呢，从中呢又可以赞美神，又可以讲出他心里的感受，哎呀，他的那个诗哈，我觉得太美了。你说是感性理性呢，我觉得是两个平衡的一个作品，
所以你跟他相知啊。
这我就针对着你讲，我讲一点我的意，
是的，
不知道对不对了哈。
当然，是的，是我了解，
我
了解，
感受，
哎，
就讲的梦想，
是的，不管是感性或者是理性哈，都会直接指向灵性。灵性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会有特别不一样的自己的一些特性来接触神，这是我的意思。呀，我了解，我了解，是的，是的，
就讲到这个大卫的诗啊，真的像我讲一点，像他第八在第八篇哦，他就对那个造物主的赞美啊，我在这一篇就一直默想哈，真有很多感想说不出来。
请讲呀。
没有，我就是讲说大卫的第八篇呢、他说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一天，就是对那个造物主那种赞美哈，就跟神就连上哈，这个就我们就可以一直默想，就一点点我的感想啊，
是的，是的，是的，是，对啊。
是我刚才那个苏菲已经下去了哈，我来那个分享一下他的这个情况跟我的这个经历哈。我觉得我在某些最开始的时候服侍啊，蛮长一段时间跟他有很相似的这样一个特征，包括现在做了师母哈，我因为我跟着师母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知道他那个行事的风格哈、和原则是什么？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就是在想说，哎，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可以在我生命当中一个学习和进谏的？因为像Louis他也做，等于说也是在做师母的嘛。那教会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哈。以前我也是，因为热心嘛，行动又快这样子，所以就会冲在前面。但渐渐后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我就觉得说，当然可能那是不是没有求个人的荣耀哈、只是一个热心，就觉得哎呀，我可以帮助，我可以去帮助。但后来现在神就一直在教我，就是你做的这一点，让对方，你不是帮他解决问题。这是第一个，就不是为了需要而服侍，是帮他解决他生活当中的问题。这是我就这一下子就调整，我不是要满足他的需要。第二个呢，就是你帮他做的时候呢， 问题和让他靠近神这两个在做事的时候呢还是有不同的，就是对我来说是有不同的焦点，就是要我帮助我哈，就是让他靠近神的这个目的呢要在我帮助他之前。所以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就会让我的那个节奏和方法说的时候或怎么做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就好像勒住我一下哈，要不要跑那么快，而停下来想想这个到底对他有没有益处。我现在其实也是在学，因为我比较快嘛，有时候就会就是冲动哈，然后呢现在我就比以前好一些，但现在呢我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就先让自己不动，因为动是我的长项，然后勇往直前也是我的长项，我现在要反其道而行之，就是我要先不动，我等一等，看一看，祷告神，然后到底让我做什么或者做多少，或者用什么方式做我就觉得这样对我现在就比较清楚了，该怎么说话，就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哈，这个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都是面临的可能同样的问题的，有时候是觉得哎自己做的不够，有的时候是做的太多，在这个当中平衡，我觉得只有神，越依靠神可能就越知道这个度哈。那我原来我也在想，因为师母你是一个牧者型的师母哈，那有一次我也就有一个书，他讲到那个不同类型的师母哈，有的就是像小家碧玉似的，有的就像大嫂似的，有的就是牧者哈。我也在想，这样他这样一分类哈，我自己对自己有了一个就是也比较清晰了，就是因为我见过的师母只有师母嘛，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像师母一样，但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呢也不是那样子的，因为我们的特性也不一样，背景也不一样，神给的恩赐也不太一样。后来我就在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神给我的位置，然后呢我就在那个上面让神慢慢教我这个尺度，这个度应该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是一个在这个过程中很大的一个磨练，我觉得特别感谢神。其实我跟路易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是很相似的，但后来现在我就觉得我在里边我自由了很多，而且不是我自己少了很多这个就让我自己看到这一点。
刚才那个傅妈妈提到诗篇第八章，我认为我们可以很好用这一篇来做一种所谓的默想的示范，就说好像一个练习哈。所以请大家呢回去看诗篇第八篇好吗？好，就是大家一直念它，把它念得很就是像在欣赏一样哈，就一直重复的念哈，好不好？我们有把这个当作我们有我不晓得下一次可能会有点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这个诗篇第八篇默想，等于说呢让神跟你一起来欣赏这首诗啊。那怎么样会对你一个触动啊？他从看到天，看到月亮，看到星宿，然后怎么样来跟神有连结，这个我们回去来用这一篇，一起用这一篇来练习好吗？好，刘磊请讲。
我就正好您讲，我就回应两点。第一个就是第一个问题，就路易这个问题。我自己是觉得说当然我还没有像我姐那样，就是说应该是说最好是寻求神，看什么要是神要做的，什么不是要神要做的。我自己是实际中呢，就是因为我先生就是他是比较有这个原则的，他就会提醒我。然后他刚开始提醒我的时候，最刚开始我还会说他没爱心，怎么就好像就不去做。后来我发现其实那是神借着他限制我，所以我后来对我一个很好的个人的一个把关，就是我会问问他，如果他说不要，那我就知道可能神也借着他提醒我。然后呢当然有时候我还是会很想去做，有时候背着他去做，有时候再一个呢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出于神的这个平安，有的时候我发现是出于自己的那种习惯或者是因为我是同情的恩赐嘛，或者看不得别人受苦 所以呢就会hold一下，就是等一下。然后呢如果要是那种出于神的感动，那种是很平和的，就是你不会觉得心里边七上八下，你就是没有，只有体会过的就不会说哎呀我这样子到底是对呢还是不对呢。如果要是心里很不平安，当然平安也不绝对是个标准啊，但是对我个人来讲，如果我心里边是觉得不做不行，好像有那种很被很压迫的感觉，我就知道那个不是出于神的。有的时候魔鬼，有时候因为我可能也是属于点良心过敏，有时候魔鬼也会用这个来驱使你，就说哎呀好像你看这个人都没有人帮啊，他只依靠你啊，你不去做怎么样，就是出于那种可能我自己就要跟我自己过去的那种常常会有的那种愧疚感啊，或者觉得别人有难处我没有去帮啊，因为我看不得别人受苦，要跟那种东西要征战，就是说不要让那种情绪控制我。这是我第一个回应。第二个就想到您刚才提到这个默想，我觉得您讲的很有，就是这种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神是用不同的恩赐跟我们来相遇。因为我在想，我说大卫因为他写那么多诗，他应该是一个照就是一个世俗的人讲就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也是又有领导，又有才华，又有领导能力，然后又能打仗的一个人，所以他的情感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们可能很多人其实是不像那种诗人，因为诗人都是感受很敏锐，所以才能写出来诗嘛。那很多人大部分人可能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这个恩赐，比如说你要是一个服侍型的动手型的，那要去体会大卫的这个很细腻的这种可能不太容易。但是就是我想就是您提醒了怎么样从我们的恩赐里边然后跟神相遇，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就有一个问题，师母，比如说如果你是那种教导，像保罗那种教导型，那种恩赐是不同的，那你可不可以从圣经里边找到跟你恩赐相同的去默想，那样子会不会就是不平衡呢？就是是不是有点偏食呢？
等于说你比较容易跟圣经里面的一些作者的特定产生交集，是不是？
对对，产生交集，然后呢你就特别的就是会去默想他的东西，这样子会不会导致偏食呢？还是你要就是去校正这种倾向？比如说我越是这种就是比较理性的人，我越要去体会这种感性的东西，还是说你要特别的跟那种比较引起你共鸣的你可以去默想那些经节？我只是想问，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是比较好的。
我这样说好不好？我这样说哈，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特性都是比较有偏向的哈，等于说我们是受限的，我们人是被造是受限的。那么这些所谓的爱的语言或者爱的表达呢，事实上都是在神的创造里面很丰富的，在他的形象里面，就像说神是全能的，我们大概有一些才能，但我们不可能全能一样。那么我们是受限的，可是神是全能的，他是整个整体的啊，一个总体就对了啊。所以在我们的受限里面呢，神会以他的无限，以他的丰盛来扩展我们。到一个地步呢，有的我们会发展得更成熟，没有的他也会加添。所以不用用这种想法说哦，那我们如果只喜欢那些讲道理的篇章啊或这样的话，但是我们要记得，凡是神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就像我讲的啦，好吃不好吃都要吃。好，
是。
那有没有偏食呢？我们自己知道。特别喜欢听哪一个人的那些特别讲的呢？我们有没有偏食？我们自己晓得，我们应该会晓得。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原来我想起来那个小乖就说过，他说像音乐家弹那个钢琴，他一般是说，比如他是个忧郁型的个性，那他弹那种忧郁型的那种的，就是罗曼蒂克的，他又会弹的比较好，因为他可能跟他那个性格相似，大部分是这样。我也在想，就像我们有一个，基本上我们不会说只读那部分圣经，我们有一个总览的基础，比如圣经你都读，但是你可能会对某些就是特别的吸引你，那个应该是也不是问题吧。就是某
例子好吗？举个你自己的例子，什么叫特别吸引你？讲圣经跟你的
关系，就 就是好像那种口味的东西你特别喜欢吃，就是你不是说完全都不吃别的，就是说你好像吃。
举一个实例。
嗯，比如说我就比较喜欢，我就更喜欢像保罗的书信这样的，相对诗篇来讲，我就对保罗的书信我就会研读的更深一些。当然诗篇我也有，但是呢就是我也不是我有意了，只是说我正好看到了，我就对保
我想哈，这个部分的话你就放心哈，好不好吃，愿不愿意吃，其实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可以，所以我说意志其实是到最后才出来的，好，到行出来是一个意志，可是刚开始这些过程的话，事实上是我们的情感的一个连接，一个投入哈。那我是认为那是神来做工，好，到一个地步呢，你能体会，年纪也有关系，成熟度也有关系。丈夫妈妈她以前跟她现在，我相信也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成熟度的问题，这个丰满啊，这个丰盛这个问题呢，就是在神的手中。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不管我们用感性用理性来跟神做一个直接的切入的话，我们都要指向灵性，那么灵性就在神手中了。
是
啊，
对，
所以我觉得不用去想、
这个、
不用去想说啊，我这样是偏食怎么样，不是这样子的。
对，因为提到，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您那句提醒的很好，就是不管是感性还是理性，最后都是指向我们的灵性，因为神的话就是炼净的嘛，那不管是全部圣经，我觉得从哪一方面，可能就是有些东西神也是特别的，用哪些话就特别的触动你，而且你可能看了很多遍，可能就是它是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方式来写，可能某一就是有一句话就特别的触动你，我了解您的意思吧。
嗯哼，对我来讲，其实保罗有他很感性的地方，
是
不是纯理性。
刚开始读的时候
我都有很丰富了，
是刚开始读的时候只觉得保罗在训人，但是等到慢慢的体会深了，就觉得保罗其实是他心里边对这些人真的是很爱的，就讲到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像父亲像母亲那样濡养，然后一遍一遍的说，就体会到他的那种真的是那种很深层的爱，到后来就比较能体会了。
真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如果真的有问题了，在这里哈，我以我的特性来论断别人不一样的特性，这个才是问题。这个是要小心的。那其他的话，我认为神自己会按他的话是活的，他的话是有各种营养的，会帮助我们保持一个平衡跟健康的状态。
就是说不要用自己的这种特性去说，比如你喜欢感性就看不，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写的，你就说那些喜欢理性的或者喜欢理性的就看不惯喜欢那个感性的，这就是这样的，不要彼此论断，是这个意思对吧？
我讲一个比较白的一个明显，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牧师很喜欢讲我是一个理性人，很喜欢讲那个感性的东西，那他里面也有神的话，那我就认为哎呀，这个道就是很觉得好像很乏味，因为里面没有任何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没有这种因为感谢都是比较抒发型的嘛，对不对那等于说你可以挑人的方式，可是你不能挑神要给我们的食物。那如果因为挑食物而去挑到人的话，这个就不好了，这个对我们就变成一个网罗在那里。
我是觉得就是说除了特性以外，但是我觉得跟就是说像你讲的成长，还有就是你可能现在在面临的境况都有关系。那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这一阵子可能因为又查到那个以弗所书，所以神也是让我学着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领受到，就是我是谁 ？Who am I？ 在神的国度里面，然后我的位分，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坐在耶稣旁边，然后怎么跟神一起同行，然后呢，怎么为我们的信心就是要 stand firm， 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说以前也没觉得啊，以前就觉得说好像就是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然后但是呢就是 然后你刚刚也讲到，就是说神也会他慢慢会丰富你。那我在看诗篇，最近看诗篇，我就觉得说，就是说，哎呀，这个有些词句啊，我这个形容词比较差。但是慢慢现在也感受到说，就某些方面，我也是需要增长，不见得能像诗人这样子，因为我的特性是有限的嘛。但是至少我好像就是有点就是营养有稍微又就是也让慢慢去学习到感受到，然后也看到自己哪里就是不足的地方，或者是有哪些，我就觉得说这也是我倒是没去分的那么细，什么这边那边那边这样，但是这是我目前最近的一些感受吧。
等于说你在成长你本来没有的，可以这样讲吗？
可能之前太懒散了。然后听到正道，然后就是就像我讲的，就是哎呀，这个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说我可能我们自己本身在日常生活中也许可以应用一些，但是因为没有把那一本书连贯的去学习它 Bible study， 然后按照人家那种比较有系统性的学习，然后里面他就会把它，像譬如说他就把它分成三部分，然后前面一到三章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坐在耶稣的旁边作为基督徒来讲，然后中间四五章，然后还有第六章前面一段是我们要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就是 walk， 然后后面第六章最后那个就是要放上神的军装嘛。那以前我们也有念过这些啊，然后妈咪前一段时间不是还把那个军装一个一个拆开来，然后上了很久的课，但是那时候的感受好像没有现在这么深刻，但是也是因为有之前的妈咪之前的这些教导什么，所以你现在再去有系统的完全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然后去学习的时候又更加深了，至少这个季节不是陌生的，这个军装也不是陌生的，然后你这些神的话语也不是陌生的，但是你现在终于就是更能就是会更认同说对，我们就是一定要这样子
呀，等于说对你来讲就更丰富了，可以这样说吧，好不好？
对，
好，更全面，更丰富了哈。那我在这里有两点哈，刚才有一点我需要先回应一下刘蕾在讲的哈，他可能我懂他的意思，他说不要不是根据我们的平安，那基督徒讲的平安是要根据的，所谓就是讲的平安是基督做主的平安，不是我们有的。那么另外他在谈的是说我们的良心的安不安，好，所以我想把它再讲清楚一点。事实上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平安是可以做凭据的哈。那至于说我良心里面的愧疚啊那些呢，我们就要以神为主，以圣灵为主哈。这是我刚才本来想要那个，我后来就没有提的哈。再回到这个如许这个再分享的哈，不管你怎么样接受外面的这个教导，好，反正听的都是营养了，好，那你怎么样吸收那个营养到的地步是你跟神之间的一个连结融合跟感应，这个比所有我们听到的方法或者是就是更重要，这分不开的啦，哦，你要听听的话进去心里面你相信了，然后你在那边搅觉，然后我们在那边应用，哦，到后来是我们跟神单独而且是独立性的，不是借着别人来让我们成长，是借着神的话我们自己就整个连结，葡萄汁跟葡萄树是整个是分不开的，然后就会有果子，哦，这是我这样讲，不是说你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的很大的重点这个所谓的圣经听到听从是我们跟神直接，好，不是借的谁，而是直接就跟神有这种很亲密的关系，然后从神的话语得到他的极大益处。
师母，我可以分享，简单分享一点您刚接着您刚才讲的、嗯、就是你看我们跟妈咪是学过那个 Revelation 嘛，应该是很熟的、嗯、但是后来呢、嗯、就是那是妈咪绝脚过的，等前一阵呢我们那个 homeschool 的妈妈在带这个茶经，我们走得很快，我有一次就轮到我的 turn 了、嗯、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去再去读反复读那个话，因为要带嘛，就领受就有、嗯、妈咪可能也讲了，但是呢我也就是听了听也就没有进到心里，但是自己读出来那个印象就很深。
Amen Amen。 嗯哼嗯哼，
虽然我没有说妈咪读的那么、嗯、没有像妈咪体会的那么深，后来我就知道哦、嗯、妈咪她带的时候她体会很深的，你自己去读跟你听再多的还是有不同，虽然我已经听了很多也可以，但是自己就是翻来，我也没看查经书，就是翻来覆去读，就看到一些以前没有看到的点。
嗯哼嗯哼嗯哼，是的是的是的，成为你的，这样就对了。好好好，神的话当我们在拿它来服侍，在讲啊，在那个时候呢，他没有专利，没有说谁讲的是一个专利，没有，都是神的话，但是有我们的权益，当我领受了神的话，我跟神之间是我有我独有的权益。你去传达的时候，别人会吸收的营养，可能妈咪传达别人吸收的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是对他们有益的、啊、你去传达的时候是我传达不出来的，有时候是这样，所以那个会给人跟神之间有一个独特的权益，但是神的话语不管用各种方法都没有专利的，我们都同样用一本神的圣经，个人的不同的方法的诠释，还有自己的这个身体力行的这个体验生命、啊 yeah.
嗯、所以那些讲员都常常讲说，你们要自己去读，你们要有第一手的资料，不要我再讲也不如你自己去读，有时候就懒，但是后来我发现你自己就是专心去读，当然你可以像我个人，我会用一些我不懂的字句，我不理解，我可以看一些查经，但是你自己去研读过之后呢，即使没有背下来，那个印象是很深的，如果能够再去试着想去默想 memorize 那个，即使后来忘了，但是那个力量是不同的。
嗯哼嗯哼嗯哼。还有你刚刚讲到这个，我也稍微有一点点的分享哈，当我是一个常常在讲圣经的话的一个这样的服侍的人的时候，我要小心什么你知道吗？我去读经不是为了准备材料读的，
嗯，
我不是为了准备要讲一个很好的一个课材或者一个，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那我那个权益就亏损了。
是，
我在讲的是每一个人都有权益到神的面前领受那一段话对于他今天所需要的营养，不拘任何的身份，不拘任何的背景，不拘任何的知识高知识低，都不是这个，而是神的话一到你的心里面去的时候，你领受了，那就是我们的福分，我们的养分，我们的健康。好，所以这是我自己提醒我自己的，如果我读经是为了准备好一个讲章或者是一个材料来教课的话，那这个读经对我事实上可能怎么讲呢？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呀，我可能不用再讲这么多这个了，但是我觉得刚好提到这个我就想到我自己的一些警惕。
对，因为我昨天正好在看那个，就是那个永存之道，在看那个讲那个雅各书第一章，就是听道而不行道、嗯、他说如果你不去行，即使你对这个圣经你非常的熟悉，但是这个其实对你是没有益处的，就是他说而且只知道不去行的话，这个就会变成，他马上又讲说自己会欺哄自己，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都听知道了，我就好像我就得到了，其实不一定是那样子。所以您讲的是，我觉得就是要，我记得妈咪讲过，她说默想就好像你在那个牛反刍，就是叫什么，
嗯哼，是的、
就
是、
是
的。
我想想我以前可能吃东西就是到嘴巴里然后就吐出来了，只尝到味道，但是没有吸收，没有成为你的养分、嗯、所以我想说妈咪以前那个讲的比喻很好，就是你一定要去思想那个东西才能成为你的养分。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